哎，试试他，就拿那个老虎拿尾巴去撩起他，那么他就拿他蹄子踢一下，啊，老虎一看说：“妻子吃饵啊，说你的本事就这么大呀、啊！”他就把它吃掉了。这个不同了，这个没有惭愧，又不肯学，那么自己认为自己是学大乘法的，因为自己的来自给人解说，那因为自己也是狮子吼，跟佛一样的，但是他有一个错缺点，就是威名利过，不为名利，不为名利他也不会这么做的。如果为名利，为名利那是错误，引诱别人诓人家的，自己意思他所亲赴他引进来那些都跟他差不多，都是意思比他更意思，共为朋党，就像现在时候也经历帮派这个意思的朋党，那么就跟那驴子有什么差别呢？那么自认是真狮子，没有真狮的本事，而且他一叫唤一句名义，驴子吼跟狮子吼两个差太远了，大家都晓得他是驴不是狮子，此非狮子，此非狮子，是实不见，实不见，在那个上头有解释，那个你们那注解上有解释，实不见呢就是可以两种解释，我们把它按成佛教解释，他所做的都是不清净，都是不清，不是清净圣门，那么是装扮的，是假的，是真的一个丑恶的一个驴子，驴子。那么人家大家就喝死他了，要认识他了之后就喝死他了，就不跟他做朋党了，都舍他而去了。我说入世菩萨切罗，常要习行十恶业道。我说就佛说的啊，佛说的。我说这种众生啊，他是过去的习缘很深，他所做的事情呢是施哪道的事情，他喜欢做施哪道的业，那口里头喜欢说妄言其语那口两舌，心里头想的是贪嗔痴，身体所做的是杀盗淫，这就是施哪业，把一切的做人的种子乃至升天的种子都被他烧毁了，人天机不可能做，还能有什么声闻缘觉法呢？或者是他过去生学的有缘觉，学的有声闻法，也都退世了，什么都没有了，那与大乘更，他不是成大乘的法器了，况与大乘能成法器，所以他自说的大乘证明他不是大乘，他所有的呢就是愚痴骄慢，自己的伪装的自号大乘，自号大乘。现在我们这类的不论是四众弟子都很多呀，也总因为自己学的不论显法密法，因为自己的很了不得，而没有真修，没有真修。从现象上看，似乎这好像是修，现在当然都是大乘了，这都是自号大乘了，现在不论哪一位都是圆融的，都是圆满的，没有谁说我是修苦集灭道的，很少。现在另外有一个原因是什么呢？他一出了家之后，一入寺庙，他所接近的师父讲这个什么，特别是我们像在大陆上禅堂禅宗的这个寺庙或者净土宗的寺庙，那么他们就脱离教义了，脱离教义了，不止大乘了，连大乘他都不承认了。 那么现在不过是因为各个祖师过去是这样说的，他们也是学来说的，就是念一句阿弥陀佛，竖心三界，横改八教，什么都记住了，就念一句阿弥陀佛就好了。那么将出家将发意的这些个菩萨，他什么都不知道，他就是念一句阿弥陀佛，那就是很骄傲。骄傲的意思呢，我念一句阿弥陀佛跟你学好多年，你都华经有什么用处，学法华经没必要，我念一句阿弥陀佛都有了。但是弥陀经不是这样说的，无量寿经也不是这样说的，所以他一不学教，那么也不深入，真正要念到一心不乱呢，那确实是阿弥陀佛的功德是不可思议的啊，他做不到，他没有做到。另外还要做学禅的，很多做禅做的什么也不知道，很骄傲，脾气非常的大，火气很大，因为他没有修，没有入定，我就趁着他那个个性的发展，不学教育的有这种缺陷，有这种缺陷，他既不认识自己，也不认识别人，更不知道佛教究竟是佛所教导我们、教授我们的是怎么回事。那么佛所指摘的这些人呢？就是这种愚痴骄慢啊，自己好大成，因为了不得，而且还诓惑别人，他的目的呢是召集力量，召集力量。又比方说，譬如有一个人也没有手也没有脚，手脚都没有了，他还要去参加战阵呢，要去打仗，要去打仗，一心战法，物以大阵，这可能吗？什么本事没有，这个是空空的了，什么功效都没有啊，什么功效都没有，这能成就吗？终无可成，你不可能战胜敌人，那只有被敌人把你消灭掉了。就像这个自己没有学，我们怎么样说呢？说不学无术，连这个见货的烦恼，连最浅的私货烦恼，见私货的烦恼都不能断，怎么能去利益一切众生心呢？这就是大号大乘，以夫入世，就像没有手没得脚的人还要去入战仗去打仗去，而我们现在这个学佛的人就是跟那个也是作战呢，跟谁作战呢？就是自己跟自己作战呢。你要跟你烦恼，跟你的习气，再用我们百姓香味处吧，财产名食睡吧，这个五欲境界，你克服不了，人骂你两句，你火冒三丈，这很小很小的，你都对治不了。你怎么能够利益一切众生呢？哪个一切把自己包括我见摆在第一位，什么都为我着想，那么这样子你怎么能了生死啊？不是大乘啊，连了生死都不可能啊。你想断烦恼能够清净一点，连个很粗浅的一个定你都得不到，很浮躁，很躁动，很暴躁，一天就在散乱当中，这个大乘谁会信嘛？谁也不会信嘛。信守戒足，无有一拳，信心就比如手，持戒就比如脚，那么你没得信心，又不持清净戒，就是无手无脚，没有信心又没有戒行，一样你都不记着，不自牙魁，不自牙魁啊，就是自己 是自己不量力，
嗯，
自己蠢度蠢度自己，
嗯，
蠢度蠢度自己，你有什么功德，你有什么德行，不自不自量力啊，就是不自量力，你自己对于你所看的行行业，你对于学的这行，你或者升文成或者是圆觉成，你能做得到不能，能做得到不能，人家说聪明不过纳子，纳子呢就是指出家人说的，你看出家没做什么事儿，他学什么会什么，他非常聪明，他是四字变聪，他一学就会一学就会，如果他是有点定力加持他，那你无论学什么他都很会得很快，会得很快，不过你连这点智慧都没，你干什么什么都不会，比方你说要随便做点什么事了啊，笨手笨脚的，我说这个聪明啊，不过纳子了，大家知道那个玉林果寺吧，玉林果跟拈花寺，就是我受戒那个庙，他在那庙里做方丈，那么皇帝就到他庙来了，来看他来了，拜访他了，那叫刘皇上在他那吃斋，吃斋在吃斋的这个斋房的这个窗户啊，那个纸啊破了，要吹破了一点，那吹的呢呼呼呼这么响，那个纸就响，那个果实就把这个碗里的饭粒夹得正隔在桌上去了，这个小沙弥就是在过去把这饭粒拿出来，那个张嘴就把那个粘上了，哗，这乾隆皇帝很叹息，真不得了，聪明不过纳子，玉林果实就赞叹皇帝伶俐不过帝王，这虽然是个故事了，不是想这个出家人有些个，你看那小和尚啊，有好多咱们想不到事儿，大人想不到，他给你做的很好很好，做的很好，因此这个世界这外表的聪明，另外还有真智慧，有的和尚表现的看着哦蠢笨的要死，相貌长得很丑陋，那有很多的和尚是异相，你看他很丑，像我们那个道南国寺道南禅寺似的，那在这个晋朝时候，他小时候十几岁就进庙了，他师父是看不起他，又丑又奶又麻，不但黑而脸上一脸麻子，麻子出天花出的了，这个又奶，大众的师兄弟什么的庙人都看不起他，那他跟着种地去，一天叫他跟着种地去，去了很久了，好几年了，跟他师父说，他师父也该给我一本经念一念了啊，你要念经啊，好，我顺便拿一个很薄的小册子给他，那到地里还得干活呢嘛，就大地里干活时候休息时候，大家不是干一段干两三个钟头休息一下吗，就停下拿着念一念嘛，晚上他回来就给他师父，他说师傅，你给我换一本吧。他说你看了没有？他说我看了，我都看完了。那师傅也难得跟他说，要拿一个厚的一本，比那个多了三倍。他又拿去了，看着。回来第二天晚上，他回来了，他跟师傅，你再给我换一本吧。他说师傅很奇怪，你为什么紧着换呢？他说我都读了。师傅就拿那个本，就在这在后边问他，随便问哪他。这倒背如流啊，他师父才发现他的奇特，道南法师这么在这大德当中的是中国最早的最有成就的一位人，不可以貌相，但是他确实有这种本事了，他不但信心坚定啊，他戒恨也清净，都是全材料，但他自己很谦虚，凡是这个真正的这个有德行的人，他很谦虚，他不认为自己很了不得，不会的，学不会的，因为距离佛还远着很远，佛都很谦虚，佛是以些众生为师， 大家看这普贤圣人品吧，要没有众生，一个佛也成不了。所以他对众生的要报众生的恩，说要度众生。如果没有这种本事，你自己连手脚都没有，还去打仗，连个信心你还没有发起，第三宝还没有信静的心呢，戒也不持，这样你还是大成，小成也没有啊，人天成也保不到啊。这段文就说的这个意思。那这种人呢，他自己身口意散也不去耐护他保护他，随便的放逸，身口意放逸，放逸就是专情讷心啊，专做坏事。那么他自己还虚妄的成说是大乘，学大乘法的，不论声闻乘、缘觉乘、三乘，皆非法器，他不是个学法的人。但是他要破坏人家学，而欲破坏一切众生的容见监牢的烦恼大阵。那么他解所有解的朋党，解的朋党，他能帮助他那些个，就是他的道友吧，他的弟子吧，他能给他们除烦恼吗？那众生的烦恼啊，就像摆个军阵的阵子那样子，那个烦恼坚固的、勇猛的，就像个大阵子似的。你要到这里头来作战的时候，你不完全失败了吗？你也是在烦恼堆里头。这段意思就这个含义，佛说这种比方的话，说是有些人呢，妄自成大成，自己嘛连那苦集灭道都没有断，都没有修，世间因果都没修，一天在那做呢行，就是记呀，记就招感呐，招感的苦果呀，连这个二乘道、出世的道他根本没修，不但没修，连信心还不具足。有了信心的呀，他不敢造罪啊，他随时要防护他的意念，他不敢起坏念头，他还敢做事实吗？他看见眼前的利益，他绝不贪的，因为知道贪了那是不好受的，消不了灾啊，消不了灾，他连这个心有都没有。所以这八圣道啊、七菩提啊，他都没有啊，那他想入涅槃呢，根本不可能，想入涅槃城是不可能的啊，终无是处，不论到什么时候都不可能做不到。所以者何呢？善男子啊，夫大乘者，受持第一清净律仪，修行第一微妙善行，具足第一坚固惭愧，身见身为后世的苦果。真正的这个大乘的法器，那他对戒律清净，清净律仪。再说菩萨比丘啊，不足比丘戒清净，菩萨戒也清净。我说受比丘戒的，他比丘戒250戒是清净的，受菩萨戒的那就不容易了啊，因为十众48清啊是梵网戒。梵网戒他要求的很深呐、啊，很广。梵网戒是什么的地位菩萨受持呢？是登地菩萨，从欢喜地到法云地。那么说戒的时候，不是释迦牟尼佛说的，是卢舍那佛说的，是报身佛说的。卢舍那佛说这个戒的时候，是给1000个释迦牟尼佛说的。就是大化，大化身。就是卢舍那佛做的呀，是个1000页的莲花，莲花座。一个座一个月，一个月的就一个释迦牟尼佛，他有100亿国度，100亿小化的释迦牟尼佛，这是大化，大化。那么呢，毗卢遮那佛说梵网戒给千释迦说的。先释迦满意释迦他下头所说的他所画的，先百亿释迦 千百世，有百亿，一百亿的这个释迦佛。那么他又给这个百亿释迦佛说这个梵王经，这百亿释迦佛流到他那个化的国度，像咱们杨牧师释迦牟尼佛在这说梵王经。所以这个持梵王戒的能够十种四十八轻的能持清净的得地上菩萨，地上菩萨没见了法性的，没有心跟心念跟那个你自己本身的法身法性相合的，有一份合的才能持得戒。三贤位都不敢说持清净，特别在利益众生方面度众生方面那种三方便善巧慧没那么具足，没那么具足，那就不敢说是受持的清净戒。这个说受持不但持清戒，而是第一，比一般的受持的都是超出的。这个到什么时候了？不但是信位，而是住位、行位、回向位登地了，到这样才能受持清净戒。他所做的一些个善行是微妙的，微妙的。那么持清戒呢，就是三聚境界的舍利于戒，舍利于戒。微妙法呀，就是舍善法界，舍善法界。佛说的一切法，不止佛说的一切法，世间的一切法，它都是第一。学什么什么第一。要功巧明，菩萨有功巧明。我们大家如果是看过那个西藏的喇嘛，我们看的喇嘛好像是啊没什么智慧，很笨的是那个样子看见，但是啊那手算巧得很。每逢那个传大昭会之前，那个中头把大师的忌日，你看那喇嘛做的那个花啊坛城啊，就是拿酥油，就拿酥油做完了上头颜色。你看咱们那个唐嘎画那个唐嘎，就是那画像啊，西藏观都喇嘛自己做的，那个颜色你一两百年唐嘎颜色不变的，它红的是抹那个红宝石跟那红珊瑚配起的，都是矿物质，所以它颜色不会变的，不像咱们的颜色，咱们颜色一吹就变了。这持清净戒学微妙法很不容易啊，微妙善行。为什么不容易呢？说这个众生他能够得度了，他机缘成熟了，我要度他。度他有时候事先逆性来度他，这逆性像杀盗淫，这是逆行啊，他要做逆行来度他。这个你没有这种的啊，这个智慧没到那个地位，你关不透的机，你拿不稳呐。你要这样做，你犯了戒了。所以这就微妙，很微妙的。你这个说是这个菩萨不能喝酒。更不能卖酒，卖酒的比那个喝酒的罪能很大的。有时候他菩萨为了做利益这个众生，他就喝酒，他会灌他酒。所以那个济公啊，他总喝酒。封建旧事以酒度人呢，他喝酒来度人，这咱们就做不到了。这是菩萨的微妙性，微妙性。他这样做是清净戒的，但是呢，具足第一坚固惭愧，坚固惭愧是不容易，惭愧就是增长，惭愧增长。说佛说的，在后文说的有两种清净，一种是什么坚固不犯，坚定不犯，这是清净的。根本性的。另一种呢，犯了就忏，随犯随忏，就是不护自己短，随时发漏，具足惭愧心，但自己没智慧，没得德，过去没有修， 总感觉自己要向众生忏悔，向诸佛忏悔。他见到了如果是舍罪身之后，未来生啊，那个要是做了坏事啊，那苦果是非常可怕的，躲地狱苦。身见，他见得很深，就是见得好多劫了。身位看着众生在那个地狱里头啊受苦难，他自己不敢做坏事，不敢做坏事。远离所有一切恶法，哪怕一点的小恶呢，他也离开了，不去做，而且距离得很远。常乐修行一切善法，这个舍善法界，这个里头就记住了佛所说的那个菩萨的三句境界：舍律界就清净律，那么饶益有情界，就是用微妙法来度一切众生，身为后世的苦果，这叫饶益众生。舍律界、舍善法界、饶益有情界，那么的饶益有情就常要修行一切善法，慈悲常骗一切有情。慈悲是平等大悲，心里头没有差别念，跟我们差别心很多，差别心多。说这个人很聪明，那么就愿意多教他，那人很愚蠢，就不想教他，这太笨了。教这个一遍他都会了，教那一百遍他还不会，而且很啰嗦，很啰嗦。啊，你或者就厌烦了，这就不是菩萨。菩萨第一个得有耐心，非常的慈悲嘛，大悲嘛。大悲的含义很多，我上给大家讲恐怕大家都忘了。有慈有义有体有相，那就才叫真正的大悲。慈悲常骗一天，恒苦为作利益难乐，让一切众生都得到难乐，都得到快乐。又皆度脱一切有情，所有的哪难生死众苦，把众生一切苦都给他除掉。当众生在困难的时候，受苦受难的时候，这个时候最好度。你说呀，他肯信，他肯信。那么啊，到监狱说法，到那个医院呢，临床的那个病人说法，他在痛苦折磨的时候，你给他说你念观世音菩萨，他肯念，说念地藏菩萨。但是那时候正很苦啊，他试验一下也要试验一下吧。这样子，但是呢，这里头有个危险，你不能考虑自己的难乐，不能考虑自己的难乐。你考虑自己的难乐，你渡不成他了。要是你去那些个地方很危险，到那个病人呢可能把病带回来，你要替他受苦啊，那你就真得替啊，这不是说假的。如果你愿很真的，你确实能替得了他，但是要到你的身上，你可别闹混，别闹。我们不说大的了，我在纽约，我们好多那个，这个助念团体啊，那下头有那个林连地，他是那个主持一个念佛团，就是谁往生了，他就去到临终时候病重时候。当然这里头有的是佛弟子，有的不是佛弟子，那么或者是他本人是佛弟子，那么他的亲属啊要死了，那他来请这助念团。那助念团也发了这个愿了，还是得去啊。去了，往往的就把那个人的那个冤业带回来了。人家找那个人算账的，那个鬼啊，找他算账的。他那一念佛好，找那个算不成了，那就找他吧。他回来发高烧和这个，因为他 参加了念佛团，他并不是天天他自己念呢，他也不是怎么样修行啊，他没有力量抵抗。所以你参加那助念行菩萨道，你得先考虑考虑你的力量如何。所以二乘人为什么他不敢做呀？他现在力量不够，他的大心不敢放。那么我们好多道友是慈济道友，就不是。你不要嫌弃人家又脏，或者他那地点又很不好不清洁，你到那去了就得行菩萨道。大家读到地藏经吧，那个地藏经，那地藏菩萨请示佛说，说是那个第十品呐、啊，第十品，说为什么在这个世界上布施的福德有那么差别那么大呢？佛就给他说了，说你用什么心去布施的？当你行布施的时候，你什么心态？你什么态度？跟你心态、态度、作风、说话都有关系。当你给到那人东西了，那人打心里头欢喜，心里也得到就度了。有时候给了人东西了，他很不高兴，说你瞧不起他。人自尊心呢，到了讨口的时候，他还是有自尊心。你很尊敬他的，把这个东西供给他手上。啊，完了还说他几句难为他话。我说你是佛教徒啊，就是你念念佛吧，你为什么现在跟人家不一样啊？说你过去啊少修福德呀、啊，就这样你再说几佛法给他更好了。所以在众生有情有苦难的时候，你要不要顾虑自己的难乐？所以菩萨的他发的愿就是不为自己求难乐，但愿众生得离苦。这个含义就是这样的。微求难乐一切有情，入世名为住大乘者，这是真正的住着大乘了，真正是菩萨。善男子，有何等相名声闻乘呢？这是住大乘的相了。说什么叫声闻法？什么叫住正乘声闻乘呢？为诸众生常勤行戒。这个声闻乘是说学小乘道的，学阿罗汉果的，他心量不大，但是他有正念，他有正乐，他有定力，能够平等从定力引发出来快乐，对各种定啊，平等引定发出来欲乐，他没有缠取心。没有欺诳心，他知道善乐业果，相信，而信的很恳切。有的时候听起来好像是笑话，事实上是，确实是这样子的。我们在纽约，我们有个道友，他看到路边上有20块钱美金，不晓得谁掉的，他就想了，我拿起来呀。捡起来不捡起来，这不犯偷盗罪吧？他就想捡，他说不行，这捡完了之后，这20块钱我怎么安排？完了犯了错误呢？他就没捡，没捡他就过去了。那后头那个人，哇，他看了以后呢，跑得很快。后头人因为他没看见，其实他看见了，他没捡。后头呢，拿一些钱呢，就捡起来。他又赶紧的撕了撕掉，他回说那个我掉的，他说什么是你掉的？我看你在这走半天，还是你掉的。完了他又来跟我忏悔，他说我就说我掉的这是错误的，我就想挪过来，哎，捡又不捡，信心不坚定，信心不坚定。要真正一切无故啊，这个走路的时候什么都不看啊，有利也好，没利也好都不看。他又说了，想后来他想了几种，说我捡起来拿它给个穷人不很好吗？我又做了功德，那没什么功德，这也没什么功德，那是谁丢的那个人有功德。所以对于这个很多的问题啊，当他遇到警的时候了，你那个就知道了，知道是不是虚假的，你那信心是不是真的。你要能信的善乐果报了，你对财还在明心碎啊，你不会贪恋的了。我们大家都有这个时候，早就要起来起床的时候爬不起， 还想试一下，起码要练一下嘛，五分钟也好，不是一醒了马上就起来，从来没感觉自己睡觉睡很多，就总感觉睡觉睡得不够，这就欲啊，欲望。吃的时候好吃的瞅着那个东西紧着吃，不好吃的看都不耐看，这都是五欲啊。那钱更不想说了，色色名食色这个，而女道友有些道街耐逛街的，我们去香港一同，有几个女道友，宋桂兰就是一个，我经常说她了，她在这儿那天我说她，她还不好意思，她到香港就是跟他们几个吆喝去逛街，一逛逛了一天，身体还不好。回来总是提着一包一包的，看了就想买，贪心嘛，逛街本身就是贪心，养根嘛，完了引起了一时贪恋嘛，那百货公司都搬到你家去，你还是满足不了的呀，满足不了的。你说这个时候这个时期的，再过一年两年的，衣服都变了，样都变了，你以前搬进来那个都不对了，这开百货公司的都不能存货了，存了货就赔钱了。因此啊，这五欲境界不是那么容易的了。不要因为我们信心说啊，我还信佛很诚恳，到这欲境现前的时候，你琢磨不定了。不做五欲境，咱们前天拜忏人练的四间八法。你的妄心不为所动，四念八法呢，耐真苦乐成绩苦成绩苦乐耐真苦欲，四个好的四个坏的，成战你讥讽你，耐和真毁谤你，跟有名誉赞叹你。那么那个苏东坡以前逮他那个难头啊，书上写的八风吹不动，那佛印禅师到那去看到了，给他写个放屁，他回来就冒火，因为他住在杭州这个，他这个府衙住在这杭州的这个西湖的这面，那么净慈寺啊住在西湖的那面，那么呢他就赶紧放不下了，看见什么赶紧就起来，就坐船就到江外找这个佛印禅师去了。刚才跟凡吵架，他我说八风吹不动，你为什么写个放屁啊？他说是吗？说怎么不是啊？你还赖得掉吗？他说是倒是了，说你八风都吹不动啊，我放个屁就被打过江来了。所以他也老实了，他也没话说了。八风吹不动，放个屁还是假的，还不是真的，还是文字上的。真的你该怎么样呢？啊，为往往的有些人。自己认为这个道理啊好像很深了啊，八风都吹不动了，不用八风了，随便骂你一句你马上就火，乃是讥讽你两句，说修善业总是没有那么的力量不够，做恶业好像是随便就做了。这四件八法所不能言，不要被他的熏染了，熏习就像染色一样的就染了。要修善的时候要猛烈一些，像就你脑壳上着了火了，你能把脑壳的火扑灭了，常审替观，常时审思查考一下，对照一下，诸运皆处，拿什么对照呢？五运十八界十二处，当色欲载的时候，耳入声的时候，你这么对照一下，好的音声或者骂你的音声或你不喜欢听的音声，例如我们在这种坐禅坐禅打坐的时候，汽车的声音你会厌烦的，坐禅是找寂静处嘛，你没有这个定力，你会对着声音吵闹，住闹寺啊，闹寺啊，总想住到山林里去， 山林也不清净啊，山林的声音很多啊。兽叫的时候，你在山林住洞里的时候，你连长虫叫的是蟋蟀叫的声音，好各种虫子叫的声音你会都听到，特别夏天那个蝉那个翅膀蝉翼蝉那个声音啊，你敢吵死了你先坐下，是你心不难的，你哪也躲不了，没有没风的地方，那个风声风吹那个树响，特别是冬季吹那树叶子干树叶子干枝子哗哗哗的啊，要夜间听见你就来鬼了，那心里头听了一点声音，如果你这一切声音都不执着，声音不会干扰你的。我们那有个字啊，风声雨声钟磬声声声自在，到你那个境界干什么的时候，那你在庙里也烦呐、啊。一天的靠钟啊，有个幽冥钟，有那个大庙里有幽冥钟，那昼夜24小时都要打呀。最后我忘了，他我再带你到显宗寺里头，有一个老的一个老和尚，他打那个钟打了40年了，他就在那个钟旁边搭了一个铺，就睡在那儿，黑着白夜他在那睡着觉，他还在打钟。我说你一天能睡好多？他说都在睡觉。我说那钟呢？他说钟也在打，他成了习惯了，他那睡着觉他那个钟也是噔，他觉得那随那个钟声啊，等那声音停了他又拉一下啊，声音一停了他又拉一下，叫幽冥钟啊，不是咱们这个，他一个大木啊，大木头啊，很长的，他一拉那个绳子那木头里才撞，那钟很大啊，钟很大。所以啊，五蕴18戒12处这名词那个那本上都有了，注解上都有了，你自己平常多看一下，这个我不讲名词了。恒乐难住所有的圣种，离开了运住气运界处，难住了这些个，难住些个什么呢？难住圣种，知道是无常的，知道一切法都是苦的，空的，这个空是二乘空啊，法不空我空啊，这叫圣种。这个圣种是指什么说的？具体向着名闻声闻成。有些人说自号大乘，藐视小乘，说那声闻成我不学学，你连声闻成的影子还没得到呢。到这个境界才是个罗汉境界，那是声闻成啊。这声闻成比这独觉成又差一点，尚未能成独觉成切。只能是声闻成的法器，不是独觉成的法器。那么连独觉成法器都不够，怎么能成大乘法器呢？那独觉成的法器又是什么样子呢？唯独众生具上声闻的一切功德，声闻的生功德你都具足了，但是你所进入的你比他又深入了，能够在五取蕴色受想行识烁烁难住，在五取蕴上就知道一切诸法无常的，在受想行识的五蕴都是无常法，他不取着，他不执着。二乘人也不取着，但是他能随时的难住的无常观的，就是无常诸法无常，他能观的比他深入了，随生随灭。无常观的不是断见，不是断见啊，跟外道不同的，随时的生灭，这是生灭法呀。一切诸法无取蕴都是生灭法呀，都是无常的呀。但是无常当中，它要圆它这些一切诸法的缘起的，缘起的它能够印到它的理。缘起诸法是性是空的，体是空的，要进一步了，能审辟观察，都是灭法，灭法灭就成了道了。 听了道理，这样子的才能够得到独家昌。那么呢，声闻没达到，比声闻成近了一步，但是这个众生不是大乘，不是大乘。大乘后头还要说啊，这个地方就说着妄号大乘的，你看看声闻乘是什么样子，独觉乘是什么样子，你证得了吗？你连声闻乘的法器都够不上，独觉乘的法器都够不上，你又怎么说你是大乘呢？就是这个含义。所以佛在这个世尊对这个意思啊，要说诵，说记诵啊，要真善人擦得利，乃至真善须达罗，四种总现，真善擦得利，真善婆罗门，真善法舍，真善须达罗。修信等时有一轮，这个信等时有一轮呢，就是信即念定慧。这么除了信即念定慧之后，那么还要修，那么这个是这个信位啊，这是信位的前五信，前五信啊。这个时有一轮呢，是前头说这个，我别讲到那个去了。前有这个有一轮呢，是这个经所讲的时有一轮啊，就是啊，咱们这个有一轮里头啊，有十法了哈。大家回头看一看呢，时有一轮啊。那么呢，要修这四轮，才能与这个声闻速成法器。那么以前再往进一步求，求独觉乘的三业清净，具足惭愧，对于一切的助运，其恐怖感不去起贪着。那么直到